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川普表示邮政局蓄意改动数十万张选票，拜登当选，中共讨回报，众院共和党人速查拜登银行记录，白宫再次解雇五角大楼九名顾问委员会成员，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力推大面积使用邮寄选票，导致选举出现严重舞弊情况，现在已有多位证人作证，美国邮政局在处理邮寄选票时存在违法行为。川普总统在12月4号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美国邮政局在这次大选过程中蓄意改动了数十万张选票。川普在推特中说，吹哨人揭露美国邮政局负责改动数十万张选票，在寄送选票的过程中和寄送选票之前，民主党控制的地区丢失了大量的选票，尤其是摇摆州，这些证据都有详细的记录。12月1号美国律师团体托马斯莫尔协会阿米斯塔德项目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川普总统在推特和面书分享了新唐人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连接，近40万人观看了新唐人网络视频。新闻发布会上有两位证人公开讲述了美国邮政局涉嫌参与选举舞弊的事件。卡车司机杰西摩根讲述了10月21号目睹20几万张选票从纽约州运至宾夕法尼亚州后消失，这个被他质疑邮政局参与了选举舞弊。摩根是邮政局一家外包商的卡车司机，10月21号他运载 14.4 万至 28.8 万张已经填好的邮寄选票，从纽约长岛贝斯佩奇出发，送至宾夕法尼亚州开斯特市，但是到达开斯特市后，他将车停在一个邮政局仓库的停车位，但随后这辆卡车连同车上的选票都不见了。摩根说，10月21号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这个不可能是巧合，我知道我看到填写的回邮地址的选票，成千上万张选票在纽约被装上我的拖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对此，美国律师团体托马斯莫尔协会的菲利普克莱恩说，多达 28.8 万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消失了，这个证据需要调查，这个证据需要答案，美国人民需要知道答案。另一位证人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孙市的一位邮政外包商伊桑皮斯，自今年10月份开始，伊桑皮斯每日夜班都负责运送邮寄选票。他披露威斯康星州邮政局在11月4号上午将10万几张选票的寄达日期回调，以使这些超过投票日期的选票能够被计票。皮斯说，11月4号邮政局一位资深雇员蒙提同他说，来自美国邮政局威斯康星州伊利诺州分部的消息说，10万张选票丢失了。皮斯仲透露话，11月5号邮政局另一位雇员李切尔同佢讲，邮政局雇员接到指令，将嗰啲太迟收到唔能合法清点嘅选票邮窗日期都改到11月3号。皮斯话，总统选举期间喺威斯康星州发生咗严重错误， 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这个情况。在这个之前，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有邮局员工指证邮局系统在大选期间的违法行为。美国非营利新闻机构真相工程11月5号曾经发布一段视频，密歇根州一位邮局员工举报，他所在邮局要求员工将迟到的邮寄选票日期全部改成11月3号。11月12号真相工程再次发出视频，一位宾夕法尼亚州邮局员工举报，他的上司下令将拜登的选票准时送达，而川普和共和党的选票则被放在不可寄达的大批商业邮件箱里面，实际就是当成垃圾处理。川普总统12月2号在白宫发表长达46分钟的演讲，被认为是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川普说，这个或许是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作为总统，我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美国的法律和宪法，因此我决心保护我们的选举系统，这个系统目前正遭遇围攻。据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尚未入主白宫，中共就已经在索要回报，要求重开被称为中共间谍窝的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而因拜登之子亨特的硬盘门爆出拜登家族和中共之间的利益关系，美国保守党领袖要求拜登提供他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的银行记录，以了解拜登及其家族在海外的生意。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据南华早报12月4号披露，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如果美国做好准备，中共愿意考虑重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允许美国记者重返中国。崔天凯随后解释说，作为对川普政府7月21号限时关闭中共驻休斯顿总领馆的报复，中共在7月27号关闭了美驻成都总领事馆，因此为了扭转这一趋势，美国需要重开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中共亦将重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是中共在度向拜登讨要回报，但是崔天凯并未提及的是，川普政府当时是由于中共将其休斯顿领事馆作为其藏匿中共间谍的场所，先至关闭该领事馆。据美媒巴赖特巴特新闻网12月4号的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数位保守党领袖12月1号联名致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尼尔，要求拜登公布他自己和家人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的银行记录。报道表示，美国众议院数位支持保护美国企业和限制政府职能和缩小政府，维护美国人自由权益的共和党领袖，好像帕腾、阿鲁兹、库珀、兰德雷斯、万宁、莫特利、朗格等人在12月1号联名致函尼尔，表达了他们对拜登银行纪录的关注。信中写道，公开纪录显示，拜登在出任副总统期间频繁带着儿子亨特去他国进行官方访问，而且每次访问之后，亨特的公司就会同相关国家政府的实体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公共纪录还显示，当其中一家同亨特有关的公司遭到本国公司的贪腐检查时，拜登曾以停止为该国提供军事援助为要挟，迫使该国政府解雇了调查该贪腐案的检察官，并结束对该贪腐案的调查。拜登还曾公开在镜头前吹嘘他当时如何令这位检察官被解雇的过程。议员们在信中写道，这一切都是无可辩驳的。而在今年10月份， FBI 已经证实亨特的手提电脑中有两份电邮，显示亨特曾公开提及其公司为被称为是大人物的拜登分钱的事情，被称这一位大人物持有该公司 10% 的股权。而亨特一位前合伙人亦曾作证，他的确曾同拜登会面讨论该公司业务。 这些共和党众议员们要求拜登出示其银行记录，并通过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团队和他们的法律顾问来审查这些记录。信中写道，美国民众希望知道这些真相，这个、也是筹款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证实你们是否愿意确保政府机构的诚信和透明度的时候了。美国人民有权了解这些消息，否则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要求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来专门调查这个案件。根据政治网站的报道，白宫在昨日解雇了五角大楼国防商业委员会的九名成员，并任命科里、莱曼多夫斯基和大卫、博西等11名成员接替新的职务。这个标志着川普总统为继续清理国防部所做的最新努力。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根据五角大楼国防商业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拜尔向政治新闻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共九名董事会成员从白宫和国防部的联系人约书亚·惠特豪斯收到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被告知已被解雇。除拜尔外，其他被罢免的董事会成员还有阿洛德·普纳罗、阿图尔·雅希沙、约翰·奥康纳、戴维·文奈德、保罗·多兰、斯科特·多恩、戴维·沃克和戴维·范斯莱克。国防商业委员会由十几个行业和学术领袖组成，他们为五角大楼领导层提供独立的商业建议，并由五角大楼高层任命。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表示，被解雇的九名五角大楼国防商业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已满，或成员资格被取消。同时五角大楼还任命科里、莱曼多夫斯基和大卫、博西在内的11名成员接替新的职务。其中新任命的委员会成员莱曼多夫斯基是川普总统2016年的首位竞选经理和今日的竞选高级顾问，他还是莱曼多夫斯基战略顾问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近期他曾前往多个州协助川普团队针对大选作弊的相关法律工作。而另一名新成员博西是2016年担任川普的副竞选经理，最近被任命领导竞选活动，亦是一名退伍军人。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被人认命的成员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往绩纪录，并表现出了对我们部门甚至整个国家都有益的领导才能。除此之外，上星期国防政策委员会的12名成员被五角大楼解雇，其中就包括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马德林、奥尔布赖特，以及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任托。外界认为川普政府一直在寻求重组委员会，撤换华盛顿建制派成员，但却遭到已被解雇的时任国防部长埃斯珀的反对。而国防部近期的频繁人事变动亦标志着川普总统起到为清理国防部继续努力。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捉到了，川普团队接获 Dominion 投票机，堪称大片，佐治亚州灌票视频和拜登选票暴增完全吻合，被审讯了五个钟头，川普女儿控诉感是迫害。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3号星期四，电台 talk show 主持人约翰·弗雷德·里克斯 John Fredericks 在班农的战斗室节目中分享一则爆炸性消息。他说，川普团队已经获得确凿证据证明，在佐治亚州沃尔县 Ware County Dominion 投票机将川普选票转寄了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弗雷德里克斯星期四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提夫班农 Steve Bannon 的政论节目《战斗室》War Room 中透露，一名名为加兰德·费沃里托 Golan Favorito 的证人表示，他在佐治亚州获得了一台 Dominion 投票机，该机器显示确实有选票被从川普总统那里翻转了给乔拜登。弗雷德里克斯说，今日发生的事是一个爆炸性消息，一旦这些消息被公开，那些假新闻媒体就不可能再继续掩盖这场选举当中的问题。我们今日已经得到了另一个证人的证词，他在佐治亚州东南部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面得到了一台机器，这名证人的名字叫做加兰德·费沃里托。弗雷德里克斯继续说，费沃里托得到了一台 Dominion 投票机，他们在沃议院做了取证研究，他有证据表明这台机器翻转了37张选票，从川普转了给拜登。37张选票看起来不是很多，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院，这个他自欺诈选票的比例占佐治亚州选票的 0.26%。 弗雷德里克斯说，如果推算到整个佐治亚州，那相当于有14000多张川普选票被 Dominion 投票机改变之后给了拜登。他说，如果你可以在沃议院翻转选票，这样你亦都可以在里奇蒙院 Richmond、 富尔顿院 Fulton、 切罗基院 Cherokee 和科布院 Cobb 这样做，你甚至可以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都这样做。他指翻转选票。费沃里托是 Voter GA 组织的始创人，今年2月29号他曾经在麦迪逊论坛 Madison Forum 上就佐治亚州新投票机的成本和漏洞发表讲话，指出新投票机存在例如黑客漏洞、选票保密性有限而且不确定审计能力等问题，而该问题亦是很多佐治亚州选民所关注的。Dominion 投票系统一直被指参与了2020年美国大选的问题选票行为。前联邦检察官悉尼鲍威尔在11月13号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就曾经指出，利用 Dominion 软件影响选举由来已久，委内瑞拉前总统在任内大肆推行社会主义的乌戈查韦斯 Hugo Chavez 就是因为改变选举结果而上台的。另外，根据墨西哥州共和党在12月4号表示对周慕卿乔斯林本心 Jocelyn Benson 发出的一封备忘录感到担忧，该备忘录正在推动大规模删除 Dominion 投票机上的选举数据。在星期四，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在佐治亚州议会召开的听证会上公布了一段该州在亚特兰大市州立农业保险公司体育馆 State Farm Arena 计票制表中心的监控视频短片。这段视频显示，在11月3号深夜10点25分，一名选务官员宣布当日的选票工作结束，并要求所有的监督计票的人员和在场媒体人员全部离开。当共和党的监票员被赶走之后，却有四名工作人员留低，之后的人看到这些人从台底将装满选票的三个手提箱拉出来，立即对选票计数并制表，并从当晚约11点一直工作到第二日的凌晨1点以后。当地的选举官员讲大话称，在选举夜当晚体育馆爆水管，于是清空了该点票设施。视频曝光之后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写道，现在在佐治亚州播放 Blockbuster 的见证大片，当共和党人被迫离开点票点时，民主党人进行灌票，未来会有更多的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已经可以令我轻松赢得这个州。星期五一早，川普总统的第二仔埃里克川普 Eric Trump 在他的推特账号上 发布了佐治亚州的实时计票图表。该图表显示，在11月4号凌晨1点19分，拜登在佐治亚州的得票数出现了大幅度暴增。网友发现，拜登票数暴增的这个时间点和佐治亚州 State Farm Arena 计票制表中心的四名工作人员涉嫌非法灌票的时间点刚好一致。12月4号星期五，川普的法律团队在佐治亚州提出诉讼，指控选举过程中充斥着严重的系统性不当行为和其他违规，导致成千上万的非法选票被投出和计入。据新闻极限 Newsmax 报道，这宗诉讼是由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大卫沙弗 David Schaefer 提出的。案件涉及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 Brett Raffensperger 和大量的地方选举官员。原告要求法院阻止认证结果，并下令举行新的总统选举。该诉讼写到，原告对有争议的选举结果存在重大疑问，而有争议的选举应被禁止、撤销并宣布它无效，并立即下令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以符合佐治亚州第52页的第64条法律。在星期五，以阿拉巴马州众议员莫布鲁克斯 Mo Brooks 为首，包括新任议员在内的这20个人，以最新曝光的这段监控视频为由，敦促司法部长巴尔发出限制令或临时禁令，阻止涉嫌登记非法或无效选民的团体参加即将举行的佐治亚州参议院第二轮选举。布鲁克斯已经承诺在众议院挑战州选举团投票，他说证据确凿，佐治亚州的选举过程已经被选民的不当行为和选举盗窃所破坏，必须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的肇事者进行调查，并视情况全力起诉。美国华盛顿特区检察长办公室日前分别传唤现任总统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和妻子梅拉尼亚等人，针对2017年川普就职典礼时的经费运用是否遭到滥用进行作证。对此，伊凡卡在3号透过推特强调自己花了5个钟头作证，这次的调查根本就是政治迫害。第一女儿伊凡卡在3号在推特上发布一份电子邮件，显示寄件人是伊凡卡，寄送时间是2016年12月14号下午3点几钟，收件人是华盛顿川普国际酒店的总经理。内容提到，提一下，建议打个电话并且讨论，应该要定下公平的市场价格。针对该邮件，伊凡卡强调，是这个月1号他花了5个钟头在华盛顿检察长办公室作证，因为检察官质疑2017年在川普国际酒店举行的就职典礼活动经费遭到滥用。他提出该份电子邮件显示当时指示酒店应该收取公平的符合市场价格的费用，而酒店亦照做了。伊凡卡痛批这次检察官的传唤行动根本就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报复行为，更加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欧盟委员会针对交通运输行业制定最新战略规划，要求汽车行业加速向电动化转型，并希望在2030年让3000万架电动汽车上路。这份战略文件草案包括零排放汽车的目标，这个文件定于下个星期发布。评论说，考虑到目前大概有140万架电动汽车在欧洲公路上行驶，这个目标可谓雄心勃勃。而 研究人员预测，到2028年将有2000万架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池电动汽车上路。美国司法部星期四指责 Facebook 歧视美国工人。司法部表示， Facebook 拒绝考虑或者雇佣合格的美国工人，以提供2600多个工作职位。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工作职位的平均年薪是$156,000。司法部说， Facebook 选择使用临时签证持有人来填补这些职位，譬如持有 H1B 签证的人。司法部表示， Facebook 故意创建一个招聘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它使合格的美国工人没有获得学习和申请工作的公平机会，而 Facebook 试图将这类工作提供给它想赞助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来帮助他们获得永久居留权。川普总统在今年6月发布总统令，暂时阻止外国工人获得 H1B 签证，以为美国工人提供525,000个工作职位。美国制药厂 Pfizer 星期四表示，由于供应链问题，将今年武汉病毒疫苗的产量目标砍掉一半，但是仍然预计明年将推出超过10亿剂的疫苗。 Pfizer 发言人说，扩大原材料供应链的时间比预期要长，而且临床试验的结果要比最初的预测迟了一些。 Pfizer 和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曾经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在全球范围内推出1亿剂疫苗，但是这个计划目前已经减少到5000万剂。目前 Pfizer 疫苗已经在英国获得紧急授权使用批准，英国因此成为第一个为武汉病毒疫苗放行的西方国家。 Pfizer 亦在美国申请了紧急授权使用，美国相关委员会计划在12月10号就 Pfizer 的申请举行会议。星期四， Google Fiber 公司表示，它的 2Gigabit 服务已经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阿拉巴马州的肯茨维尔得到了广泛使用。据说 Google Fiber 今年较早时候在这些地区展开了测试，在纳什维尔和肯茨维尔，新旧的 Google Fiber 用户可以选择每个月$70 1Gigabit 的服务，或者每月$1002Gigabit 的新服务。 Google 表示，后者是为超级用户最新设备和使用大量互联网的先进智能家庭设计的。 2Gigabit 的服务跟 Google Fiber Multi-Rig Router 配套提供，这个 router 使用 Wi-Fi 6。 Google Fiber 是 Google 在2010年推出的一项网络服务，网速是 1Gigabit per second， 目前已经在美国十几个城市提供互联网服务。据说不在纳什维尔或者肯茨维尔的客户可以注册通过该公司的 Trusted Tester 项目测试 2Gigabit 的服务。星期四，由歌尔股份独家代工的 AirPods Studio 头戴耳机已经向苹果开始交付。这笔订单初期总金额不大，但是单价较高。苹果这个星期的内部备忘录中告知服务提供商，计划在太平洋标准时间12月8号星期二对 Apple Care 的维修服务做一些更改。根据备忘录，苹果特别建议技术人员为新产品的销售属性以及更新后的产品描述、产品价格等做准备。根据这个消息，多家媒体猜测12月8号将发布的新品就是 AirPods Studio 头戴耳机。据说 AirPods Studio 具有佩戴感应功能，不限制左右耳，用户戴上之后可以自动监测并输送音源。同时 AirPods Studio 采用了高级皮革面料，续航时间相较于 AirPods Pro 亦都会大幅改观。 爆料消息说，新品耳机运动版售价是350元，高端版售价是599元。星期四消息，在位于美国新奥尔良的 Mitchell 组装设施中心， NASA 的技术人员正在组装执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月球任务火箭的核心级。 NASA 的重返月球计划名为 Artemis 登月计划，目标是在2024年将太空人重新送上月球。 NASA 在11月尾已经开始组装首次月球任务 Artemis 1使用的太空发射系统 SLS 火箭，计划明年进行首次无人飞行任务，来测试 SLS 火箭和猎户座飞船的综合性能。虽然首次任务还未成行，但 NASA 已经开始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的 Artemis 月球任务组装核心级部分，包括两个巨大的推进剂箱、四个 RS-25 发动机以及几公里长的航空电子系统和飞行电脑电缆。其中 Artemis 2的主要核心结构都已经建成，并正在配备电子设备、轨线、推进系统和其他部分。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我们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大家讲中国的消息的，今天跟大家追踪一件最近中国的新闻的。在11月30日，习近平就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说军队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咁呢一次係佢六日以嚟呢第二次啊强调要备战打仗㗎。咁喺六日之前啦，咁习近平就喺出席呢一个中央军委嘅军事训练会议嘅时候呢，亦都曾经要求呢要聚焦备战打仗㗎。咁佢仲话呢，当前啊安全嘅环境、军事斗争势态呢都係发生緊新嘅变化㗎。咁所以呢就要求军队呢就要增强呢个忧患嘅意识。嗱，佢讲到呢个新变化，咁叶晚峰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习近平所讲嘅呢个新变化究竟係乜嘢呢？
其实呢，习近平讲嘅呢个军队呢要备战打仗呢，唔单止係最近呢两次嘅，其实喺10月13日呢，当佢巡视啊驻扎喺潮汕地区嗰啲海军陆战队嗰时呢，亦都开始叫呢要军队要备战打仗㗎啦。咁点解要不停咁样叫呢个备战打仗，佢目的喺边度呢？其实有几方面㗎。第一个呢就係、是、正如你头先所讲啦，而家嘅国际情势呢对中共嚟讲呢确系唔系啩咁好喎。因为近年中共不断咁对外扩张啦，喺台海、喺日本海、喺东喺呢个南海，以至印中印边境呢都系好多冲突频生㗎。咁再加上今年嘅去因为隐瞒呢个疫情呢，令到呢、这个武汉病毒呢肆虐全球啦，受到全世界嘅各国嘅指责啦。跟住佢又搞呢个口罩外交啊、战狼外交啊，呢啲都令到西方国家极度反感㗎。咁再加上呢又喺香港推行呢个国安法啦，毁咗香港嘅一国两制同埋香港人嘅自治啦。喺新疆度呢又严重咁侵犯人权啦，咁激到全个西方国家啦对中共都非常之愤怒㗎。而家全球呢个反共联盟呢已经形成中㗎啦。在这样氛围之下，习近平要求呢军队呢备战打仗呢，我想都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来的，是吧？咁另外呢就是制造危机感啦，咁因为不停咁样叫嗰啲军队 备战打仗，当然啦，会制造好大嘅、好重嘅危机感俾佢哋噶。咁啊，方便啦，习近平咧去呢个掌权噶。咁第三个层面咧，就系同中国嘅军队可能质素系有关嘅。嗱，点解要不停咁叫佢哋准备打仗呢？其实一个原因咧，就好有可能就因为中国嘅军队咧个水准问题咧，就算你不停咁样反复咁提醒佢哋啊，佢哋都仲未曾达到呢个水准嘅，所以要不停咁要催促佢哋啦。咁啊就催极咧，佢都未达到呢、这个作战水准嘅，咁啊死啦，系咪？嗱，一个质素高嘅军队，一个训练有素嘅军队咧，时时刻刻咧都应该系咧备战打仗状态之中嘅。
其实唔使提嘅，系咪？你当得军咧，你就知道随时候命啊，都可能会要去打仗嘅。咁点解习近平要提自己的军队要备战打仗？呢、這个应该是军人的一个纪律嚟噶嘛，知道噶嘛，知道。
系啦，咁咧嗱，你好似以美军嚟作榜样啦。咁美国只要总统一落命令啊，啲军队啊几日之后就开始去伊拉克啊，去阿富汗啊，就即刻系进入呢个作战状态噶嘛。从来都唔使话要提醒佢哋要进入准备战状态噶，系咪？嗱，咁啊，所以咧，可见得咧，中国嘅军队咧，其实咧质素上咧系好大嘅疑问啊，系嘛？
嗱，咁叶万峰同我哋分析一下啦，究竟中国嘅军队嘅质素系差到咩地步咧？
嗱，可以从呢个军队嘅呢个新兵嘅兵员嗰度咧，嚟首先嚟睇一睇噶。咁中国嘅军方咧，经常而家越嚟越咧就系担心嘅，因为咧好多新考嚟投考新兵嘅人咧，都冇办法咧通过呢个体格检验噶，吓。咁啊，点解佢哋会出现咁多体格嘅上问题咧？嗱，归纳个原因咧，有20%咧嚟投考新兵嘅人咧，佢哋嘅体重超重嘅。
哦，肥得滞，
系啦，食得多，运动少啊，所以咧呢啲咧就唔可以当兵嘅，系嘛？咁第二咧，有8%喎，男性嚟讲吓，就出现一种叫做性精索静脉啊，亦叫做睾丸静脉曲张而唔合格嘅。咁呢个咁嘅静脉扩张曲张咧，系佢哋归咎于系因为好多而家年青人啦。经常咧就瞓喺摊喺个梳化上边，打睇手机玩手机啊，或者系坐喺度咧打电脑游戏机啊，又手淫过度啦，同埋咧运动严重不足咧所造成噶。
嗯，系
呢啲咁嘅情况啦。
即系我哋西方社会嘅 couch potato 啦，吓个个都系坐喺张梳化度。
咁啊，佢比 couch potato 仲要差好多噶啦嘛。咁仲有咧就系、是、时下中国咧啲年青人都兴纹身咁啦，我谂系啊，所以咧好多人因为纹身咧就唔可以唔合格啦，就甚至你唔纹身啊，男性如果纹眉啊、纹眼线啊、纹嘴唇啊都唔得噶，都系唔可以通过呢个体检噶。
啊，点解咁咧？应该对佢打仗唔系咁大影响嘅啫。我纹咗眉、纹咗身或者纹咩都好啦
咁啊，嗱，纹咗身可能佢觉得咧就系破坏纪律啦。你纹眉纹男人去纹眉纹眼线，你冇晒阳光气啦嘛，系嘛？
但女士咧，如果系女士当
兵，女士纹唇都唔得噶，女士纹唇都唔得噶。总言之啊，咁仲有另外一个身体嘅体质问题咧，就好多年青人咧就肝肾功能系受损噶。咁而家年青人好多时鍾意食肥嚟嘢啦，形成呢个脂肪肝㗎，亦都飲好多高糖分嘅飲品啦，吓又唔飲水啦，咁损害个肾脏㗎。咁又鍾意食火锅啊、飲酒啊、熬夜啊，呢全部都係伤肝㗎。
嗱，咁呢一方面又怪唔得晒年輕人㗎喎，因為我哋個個知道喺中國大陸入面呢有好多黑心食物㗎嘛，咁佢哋食啲嘢以為係安全啊健康，但其實你唔知喎，譬如火鍋入面用啲咩嚟熬嗰啲湯底呢，咁真係唔知道㗎喎。
咁係呀，呢個經常一個潛在嘅風險嚟㗎。有視力啦，好多人呢因為玩手機玩得多啦，視力唔合格啦。咁视力唔合格呢样嘢咧就好普遍啦，仲有就系甚至系军队里边啦，已经系入咗五个军队咧，咁啊根据解放军部报道咧，军营里边啊好多官兵咧都系沉迷玩手机噶，咁咧就玩手机玩到咧就系对健康啊、训练啊，甚至啊 战斗力都出现呢个影响噶。
嗯，因为成日个脑都谂住嗰啲吓嗰啲游戏机嗰啲嘢，真系会嗰个意志战斗力都会减弱噶。
系啊，呢啲咁嘅手机游戏咧系好易上瘾噶嘛，一上咗瘾咧，你就变咗全副精神落咗去嗰度，就冇心打仗噶啦。嗱，咁以上几种咁呢啲咁嘅令到嗰啲投靠者唔合格嘅咧，其实咧归纳起嚟咧，都系因为咧呢啲咁嘅生活喺城市嘅年青人嘅陋习所形成噶。
嗯，冇错，因为我记得前一排都有个视频系出现咗嘅，就系、是、一啲好年轻嘅士兵系去呢一个中印边境嘅，系咪啊？
系啊，咁啊，呢啲咁嘅就系、是、反映到呢个中共啲新兵啲质素啦，因为佢哋咧就系、是、要。一群新兵啦，被第一次派驻到去远地方去驻扎啦。咁因为要离开家人啦，咁啊好多人咧就系喺车上面一齐咧放哭大喊噶。咁可以睇到咧，就系佢哋嘅意志咧就唔系好坚定嗰种啦，啲咁样少爷兵嚟噶。
喊得好凄凉，
喊得好凄凉噶。
咁即系个即系我谂下，哇惨啦！如果佢哋真系被俘虏咧，咁点算咧？
肯定头晒汗噶啦。咁啊，解放军方面咧，咁啊就向公众保证，因为佢哋话佢哋有好严格嘅制度同埋流程去选呢、這个新兵噶。咁啊，俾佢选得到嘅咧，肯定咧都唔会差噶。咁可能佢讲呢句咧，又系白空话嚟噶。如果睇头先嗰班咁嘅新兵啊。第一次派出去驻扎咧，已经喊到个女人咁啦吓，就要打起上嚟，都唔知去咗边啦。
嗯，冇错啦。嗱，咁叶万峰啊，阿习近平上台都好多年啦吓，咁佢做过啲咩动作去整顿呢个军队咧？
咁啊，2012年啊，习近平上台啦，咁上台之后咧，佢就要求啊，海陆空三军都要听党指挥，而且时刻准备打仗嘅，所以准备打仗、备战呢样嘢咧，不嬲由来已有噶啦，已久噶啦。咁啊，提升个战斗力，咁啊，佢喺军中咧亦系大举咁样扫除军中嘅腐败，提高好多军即系买咗好多新嘅设备俾啲军队啦、军备啦，提高个水准啦，并且咧推行咗军改。咩叫军改呢？就将各大军区咧打散，然后重组噶。咁有人批评啦，咁呢个习近平嘅军改咧，令到咧军区嘅高层啊，大家都唔熟悉嘅，互不熟悉。咁对军区嘅管理嚟讲咧，系有百害而无一好噶。唯一好嘅咧，就系咧令到呢班人咧就冇办法联手嚟反对呢个习近平嘅啫。
哦，咁呢个都系佢为私为己嘅一个战略，即系你哋班军人唔可以联合嚟反抗。
系啦，你咁所有独裁者咧都好怕人啊推翻去嘅，所以咧呢样嘢咧就系去为咗保障自己嘅。
嗱，咁啊，即系做当兵啦吓，要上战场打仗啊，分分钟咧就真系生死一线之间嘅。咁啊，一定要有好强嘅意志啊，同埋信念咧，先至可以维持到嗰种咁嘅战斗状态，甚至要牺牲自己嘅。咁究竟即系喺中国入边嘅士兵军人咧，有啲咩嘅信念令到佢哋可以啊维持自己嘅战斗力呢？
咁啊，喺嗱中国嗰啲叫解放军啦，喺解放前咧，咁佢哋当然啊，佢哋个信念咧就系要解放中国嘅人民，令到佢哋咧离开呢个苦难，呢、这个就系佢哋嘅信念啦。咁啊，解放后我谂咧最主要咧就佢哋就保卫国家或者保卫党啦，系嘛，同埋保护中国人民噶，呢、这个就系佢哋嘅信念噶。咁啊，令到佢哋咧。是提升他们的士气啦，加持他们的战斗力的。但根据这个罗宇是解放军的大教来的，曾经担任这个解放军的大教。他亦都是中共的开国大将罗瑞卿的仔来的。咁罗宇呢就是因为反对六四镇压呢就被开除军籍的同埋党籍的。咁啊，有你一个花絮呢就是他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艳星阿迪娜嘅最后嘅一任丈夫嚟嘅。
哦，因为迪娜生前咧就做过呢、這个军
系卖军火嘅
生意嘅，咁可能同佢当时嘅老公都有关系。
同阿罗宇肯定有关系啦，唔系咧佢做唔成军火嘅，但系卖军火咧令到迪娜就好短命啦，因果报应啊嘛。而罗宇咧 最近咧，亦都喺今年十月咧，喺呢個美國嘅東部逝世嘅，享年76嘅。但係羅宇講過一句話嘅，佢話自1989年啊，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之後咧，軍隊咧就沒有戰鬥力啦，因為軍隊咧沒有信仰，就沒有戰鬥力啦。咁即係點解咧？即係話。軍隊喺六四鎮壓嗰時候咧，向中國人民開槍咧，咁就毀咗呢個軍隊嘅保家衛國、保護人民嘅呢個信念啦。再加上咧，軍隊咧跟住咧就係非常非常之腐敗嘅。咁呢個所謂嘅信念咧，亦而家嚟講已經蕩然無存噶啦。咁習近平佢話，習近平係好清楚嘅。中國嘅軍隊係冇信念噶，咁冇信念嘅軍隊有幾大嘅戰鬥力呢？就好，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成為疑問啦。
咁所以佢就不停去提嗰啲軍人啦嚇，一定要嚇要保持啊，要備戰打仗嘅。好啦，我哋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讲开啦，中国入边嗰啲军队嘅问题噶。咁啊，头先讲到信念啦，咁喺89年之后咧，军队入边就似乎消失咗呢啲信念啦。咁其实中国而家嘅社会同几十年前比咧，已经系改变好多啦吓。而家经济发达啊，咁究竟呢一方面啊，对军人嘅质素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中国经济是急剧起飞啦，咁城市化呢扩大得好紧要㗎。咁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系提升咗嘅。咁解放军嘅兵员呢亦构成咗跟住呢个变化而变化咗喎。咁过去解放军嘅啲军员啲新兵呢来源呢绝大部分嚟自农村啲年轻人嚟㗎。咁呢班人呢就系身体强健啦，因为生活喺艰苦嘅环境中嘛。而且非常之吃得苦嘅吓，但系而家咧70后嗰啲军人咧，绝大部分都系嚟自城市噶，而且系娇生，系嗰啲独生子女嚟噶，娇生惯养惯嘅。佢哋不但唔吃得苦，佢哋唔想食苦，不吃苦啊！
即系喺屋企都吓，俾父母照顾得好好嘅金菠萝嚟嘅。咁你叫佢去当兵去挨苦咧，真系系一个好痛苦嘅事啊！
所以有報道話咧，獨生子女咧係缺乏呢個鬥志啦、吃苦能力啦、戰鬥精神同埋陽光氣嘅，陽光氣都輸埋噶。咁有26%嘅獨生子女咧，參軍之後啊，係頂唔順嗰啲艱苦嘅訓練咧，係要求退役噶。
咁都好大比率喎，即係話1/4都要求要退伍噶。
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你可想而知咧。整体嚟讲，新兵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麻麻噶啦。咁呢啲城市兵唯一好处咧就系文化水平比较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啦，比同嗰啲农村兵比咧系更容易适应啦，同埋呢个掌握呢个复杂嘅现代化装备嘅。咁综合起嚟咧，而家中国嗰啲解放军嘅新兵咧，第一嗰啲兵咧系大部分嚟自城市啦，娇生惯养嘅个独生子女嚟噶。第二咧。就是你生活習慣啊，導致你身個體質咧就麻麻地嘅啫，好多都係隱藏住有啲疾病喺裏邊噶啦。咁第三咧就解放軍啊，而家已經咗冇咗保護人民啊、保衛國家嘅信念噶，一個冇信念嘅國家嘅軍隊咧係冇戰鬥力噶。咁樣情況之下，咁中國嘅軍隊嘅質素有幾高咧？真係大家自己下判斷啦。不過根據毛澤東講啦，毛澤東啊，佢話一個作戰啊，武器咧係作戰嘅重要因素，但係唔係決定性嘅因素。一個決定性嘅因素咧係人啊，而唔係物嘅。
咁佢都睇得通呢一樣嘢，其實軍隊係非常即係個人啊，個軍人係好重要啊。
所以毛澤東好識玩咧，就係控制人嘅思想啦。所以咧嗰時嗰啲軍隊咧，俾佢玩到頭頭是道噶。
好啦，嗱咁講咗咁多人啊，軍人啊， 咁硬件又点呢？中国入面嗰啲军备嘅硬件又点样样嘅比呢？即係譬如同美国比呀，咁又点比法呢？
咁中共呢过去呢十几年啦，咁经济确系非常之唔错㗎，咁亦都投资咗好多啲钱呢落啲军事硬件度㗎。其中一个呢就系战舰啦，海军啦，係咪咁呢？但是根据这个中国国防大学军事教授的这个防兵呢，在当他接受这个电视台访问时呢，那个主持人问他了，中共的硬实力超越美国海军只是时间的问题，你又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房先生？那么房先生呢，防兵呢就斩钉截铁地就说，我唔赞成呢个观点。咩叫时间嘅问题啊？如果你讲时间系100年、200年嘅，咁可能系时间问题。如果啦，你话呢个时间系10年、20年嘅，咁我哋咧就乱咁噏。
咁即系话咧，嗰个差距唔系话10年、20年就可以追到，分分钟系讲起100年、200年先追到美国。
咁啊，未必系100年、200年，但系10年、20年咧，肯定系追唔到嘅。佢个分析就系，因为美国咧国每年咧投入呢个国防预算里边咧系远超于中共噶。虽然中共已经全世界第二高噶啦，嗱以2020年嚟为计啦，美国国防预算咧系7800亿美元噶，而中共都唔少嘅1900到2000亿美元到啦，但系始终有一个颇大嘅距离啦。咁所以咧，中共嘅战舰啊，无论是这个数量啊、吨位啊同埋质量呢，同美国呢都有好大差距㗎。咁啊，防兵呢仲系指责好多传媒呢，就经常呢就系、是、话佢啲传媒呢就打不停咩打鸡血。
即系佢啲传媒系讲喺中共入面嘅党媒。
係嗰啲传媒呢不停咁打鸡血，天天要我们的年青人打鸡血。咁啊，冇乜好處嘅。
咩叫打雞血啊？葉萬峰，
我都查咗一下先知道。哦，原來咧喺60年代咧，中國出現一種咧就係、是、強身健體嘅方法。咁啊，將雞公嗰啲血咧就注射到人嘅植物個植物嗰度啊，直接注入嗰啲血管。
個靜脈嗰度，個血管入邊。
係啦，係啦。咁咧，佢話咧，咁咧就強身健體咧，百病去除啦。咁當然係假噶啦。
大家千祈唔好試啊！呢個係假嘅啫，係以前係60年代喺中國入邊流行嘅。
但呢句話而家咧就引申就成為咧，就係當你令到一個人咧處於過度亢奮嘅狀態咧，就叫做打雞血啦。
咁即系话解释呢句话，就即系话咧，嗰啲传媒啊，即系中国入边嘅传媒咧，就成日讲啲好好嘅嘢啦，咁令到啲年轻人咧就好兴奋，就相信咧啊，真系自己个国家嗰啲军备咧形势一片大好咁嘅意思。
夸张得过分啦，所以其实冇根据噶。嗱，呢个佢嘅观点咧，同美国海军指挥官啊呢个基斯巴顿咧系有一。好多是一樣的，是大家都是相似的。因為呢這個巴頓指揮官指出，如果你將中國的海軍和美國的海軍來比呢，其實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就以美即是排水量來計，美國海軍軍隊美國整個海軍的排水量是460萬噸的，而中國的海軍的總排水量只有180萬噸的。
咁即係三分之，係三分之
三倍嘅。咁以呢、這個戰艦啊所攜帶嘅導彈嚟計咧，美國咧係可以帶12000枚嘅，而中國嗰啲艦隊咧只可以帶呢個5200枚嘅啫。
其實一半都冇，
一半都冇噶。如果比較呢個艦載機嘅實力咧，就更加冇得比啦。咁啊中國的這個艦載機的實力是遠遜於美國的，美國大概強過20倍以外的。即是說呢，美國的海軍呢是比中國強大，比中國的海軍呢重型很多，而且呢它的 美國海軍擁有強大強大的空中火力，所以跟中共的海軍是不能比的。
那難怪之防兵就會說，這個如果你以為十年二十年可以追上美國的軍備，那這個真的是呃你的。
是啊，還有很大的距離去追的。
好了，那海軍就差那麼遠了，那空軍又怎麼看？會不會中共在空軍方面厲害一點呢？
空軍近十幾年，中共不停咁想盡辦法想提升空軍實力嘅，呢個就係大家都知道噶啦。但係根據商業內幕呢個評估咧，全球最差嘅十個空軍裏面咧，中共咧排行倒數第九噶。
哦，咁都唔係太差，仲有八個差過佢。
最低限度呢個伊拉克同埋呢個朝鮮啊低過差過去噶啦。咁點解會咁咧？嗱，據分析咧，就因為咧。中共雖然花了很多錢在這個空軍的軍備那裡，但是呢他們的那些這樣的戰機呢大部分都是模仿或者飄涉其他國家更先進戰機的這個技術的。譬如中共的歼十啦，所謂的歼十啦，就是其實是抄美國的 F-16 的。歼十一呢就是俄羅斯的蘇-27的黑龍版本，即是直接抄過嚟噶啦，咁啊，仲有 JF-17咧，就係蘇聯米格21嘅現代版嚟噶。咁啊，至於歼-20咧，嗱呢個現代第五代嘅所謂嘅第五代嘅隱形戰機啊，咁啊同美國嘅 F-22 咧有極之驚人相似即係相似噶嚇，好多地方都好相似嘅。咁至於歼-21咧，咁佢就嚴重咁依賴 F-35 嘅聯合攻擊戰機嘅技術嘅，咁即係話所有呢啲嘢咧都係抄翻嚟嘅，咁或者偷翻嚟嘅。咁仲有咧就係航空母艦唔用嗰個艦載機啦。咁佢嗰個 F-15 其實咧就係好舊嘅機嚟嘅，係前蘇聯時代嗰啲咁嘅戰鬥機嚟噶。佢係逆向工程製造出嚟嘅咁嘅貨色嚟噶。
啊，呢個係中共嘅強項啦嚇，逆向工程嘅即係嚇，
買翻嚟乜嘢都拆完啦，照抄啊嚇。
嗯。
咁咧就咁啦，當然咧呢個要抄俄羅斯噶啦，係咪？咁咧因為咧中共嘅空軍技術咧。好多時咧都係模仿啊，或者偷翻嚟噶嘛，所以對技術嘅掌握咧、掌控咧，其實唔全，即係並不全面嘅。所以咧，好容易出現好多啲問題咧，佢又唔知道點樣解決啊嘅，或者係點樣處理嘅呢個方面係好多噶，所以令到佢咧，佢啲戰機咧係會有些少點講啊，不可靠嘅地方啦。而且咧，好難咧就再向前發展嘅，因為佢都唔完全掌握個技術，係咪？
因為都唔係佢自己去發明嘅，咁佢點去發展咧？呢個好困難嘅事咯。
係咯，嗱，俾個例子咧，譬如呢個 J-20 呢個歼-20啦嚇，呢個隱形戰機啦，咁佢做而家咧淨係做咗14架嘅啫。咁點解啊？佢唔做多啲咧？呢個係第五代嘅呢隱形戰機係嘛？咁梗係啦，因為技術上有問題，令到佢冇辦法再繼續生產啦，係咪？
可能可以隱形，係半隱形都唔定。
或者根本就唔打得嘅。好多人估計咧，其實呢、這個中共嘅歼-20戰機咧，係冇辦法進入呢、這個作戰狀態嘅，只不過可以咧喺嗰啲咩Air Show 嗰啲咁嘅展覽會度上邊咧，耀武揚威嘅啫，俾你睇睇嘅啫，真係打咧唔打得嘅。
或者在南海那裡嚇嚇越南啊，嚇嚇那些其他的國家啦。
是啦是啦，還有就是那個艦載機啦，那個 F-15 啦，其實呢這個機的個引擎啊，個發動機呢是很大問題的，而且這個機的重量也都過重的，所以呢在航空母艦上呢是很難這個操作的，而且呢也嚴重影響到作戰的功能的，所以只有體制而已。
咁啊，喂，究竟中共嘅军队上一次真系出兵去打仗系几时啊？
我应该系70年代同呢个越南打啦，打呢、這个佢哋派兵去越南嗰度惩罚呢个越南啊嘛。
哇，咁即系几十年前噶咯？
系啊，
咁几十年都冇真系出兵真系打过仗嘅。 咁啊，真系听你讲完咁多之后，加上又咁多年都冇打过仗，咁真系唔怪得知咧。习近平要提呢一班军人咧，要吓备要备战打仗。
咁啊，提都冇用。如果你冇咁嘅质素咧，都系白提嘅啫，系嘛？你真系要解决问题咧，就系从根本去解决问题啊嘛。你不停咁谷佢都冇用噶，佢都冇咁嘅料，系嘛？
唉，咁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又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听我呢个节目之后多啲了解到中共方面嘅军备嘅。嗱，咁啊我哋嘅节目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反馈嘅话咧，就欢迎留言或者系发短信俾我哋嘅6503958366。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